欢迎收听由夏格巴汪秋德丹所著的《西藏政治史》序言。1931年，我被叔叔诺尔布汪切池门召到他的家里，他当时任首席喀伦，他对我讲述了中国对西藏的战争，若干年前中国人如何被赶走了等。他也进一步让我知道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它是由英藏中三方的全权代表签订的，他当时是西藏全权代表伦钦夏扎的助手。我舅舅把条约的草案交给我，并附有传统的哈达，他说，你研究了这些文件以后，写本西藏的政治史将会对西藏有帮助。当时我年纪还小，没有能充分地理解他的劝告和这些文件的意义。1946年，我和我的家属第一次到印度去朝拜，亲眼看到了印度人民要求独立的广泛运动。在孟曼时，我听到了尼赫鲁和巴特尔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这些讲话使我认识到独立的真实意义。从那时起，我才开始重视我舅舅给我的那些文件。在我回到拉萨后，我迫使有关的官员保障西藏的独立和外国发展外交关系。1947年末，西藏政府委派我担任五人商务代表团的头头，我们奉命去访问世界各大国，讨论商务和政治事务。在印度时，我们曾受到已故甘地的接见，会到这位伟人，他以非暴力的方式领导印度的运动，并听了他的劝告，对我们是一次真正的鼓舞。在我们所访问的所有国家里，我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努力增加人们对西藏的了解。在这次和其他初始的机会，使我感觉到世界上需要关于西藏历史和政治地位的知识。
在我们所访问的所有国家里，我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努力增加人们对西藏的了解。在这次和其他初始的机会，使我感觉到世界上需要关于西藏历史和政治地位的知识。当1950年共产党中国人侵入西藏后，政府官员陪伴达赖喇嘛到了雅董，靠近印度西京边境。当1951年西藏和中国在北京签订了一个协议时，我就越级到了印度。我不愿回到拉萨，与被迫红色中国人合作。在印度，我就开始写这本书。我知道在英文里并没有一本关于西藏的广泛而正确的政治历史著作，于是我从西藏找到大量古代文献，我的好朋友西晋的登萨巴，我利用我舅舅给我的文件为背景，开始了广泛的研究。当1956年达赖喇嘛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诞生2500年纪念大会时，他鼓励我完成这本书。1959年，达赖喇嘛和成千上万的难民逃离故乡，我被委任为达赖的代表，任务是负责救济和安置约8万在印度、尼泊尔、西京和不丹的西藏难民。1959年，加洛董卓和我在爱尔兰和马来西亚的支持下，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西藏问题。由于这起失误，我没有时间来写我的书。1963年5月15日，我最后放下了我官方任务来专门完成这本书。首先，我必须对亚洲基金表示深切感谢，是在他的资助下我才能到达美国，没有他们的帮助，出版这本书也将会是遥遥无期的。我还得对耶鲁大学印刷厂的职工表示感谢，他们对我进行了耐心的帮助，还有耶鲁大学图书馆的职工，他们那里搜集了极广泛的关于西藏的资料。我同样也感谢我儿子们和罗斯金邦德，他们把我的书稿译成英文。我原表示我对华盛顿大学西雅图的魏利教授的欣赏，他帮我编辑我的稿纸，并提出一些建议。最后，我都提到我的妻子贝玛勇等，是在他的不懈的鼓励下使我完成这本书的。资本夏嘎巴早期藏王，关于西藏最古的历史期间，没有文献记载可供我们参考。根据佛教传说，藏王的祖先是印度北海邦 马嘎达的一家鬼族，相传他生来就长着长而烂的眉毛，一副完整的牙齿和项链着的手指。他的父亲马克加巴为了害羞把这孩子藏起来，长大以后他就来到了西藏。这孩子来到西藏的雅鲁地区，这里的人民都是崩教信徒，他遇到一些放牛的农民，崩教徒认为天是最神圣的，人们就问他是从哪里来的。这孩子听不懂他们的话，就瞒至天空，人们想他是来自天上，就决定请他做他们的头头。他们把他放到一张饺子上，用肩膀把他抬了回来，给他起名叫涅赤赞布，意为建筑王。在涅赤赞布来时，西藏人还都住在山洞里，相传他建筑了西藏第一所房子永布拉岗，这座房子至今仍在。以上是佛教历史学者关于第一位藏王的说法。涅赤赞布和后来的六代藏王都在死后回到天上，人间没有他们的坟墓。第八代赞布的陵墓相传在卫藏的工布地区，藏民称他为第一个藏王陵。这位藏王的名字叫直姑赞布，从他起才开始了西藏可靠的历史。他被埋在一个陵墓里，相传那是天梯断了，他无法像他祖先一样回天上去了。这位藏王的儿子和居称者叫加支赞布，又称不得公家。根据藏史记载，直姑赞布是由他的一位叫龙二的大臣谋杀的，并且篡了王位。直姑的儿子们加支赞布、娘支赞布和夏支赞布被迫逃亡。后来加支赞布恢复了王位。有趣的是，蒙古历史学家沙延思简在他写的《蒙古起源》中，把蒙古王的世袭推到西藏。霍乌斯引沙延思简的话说，龙瓦沙寺藏王传渡了王位后，国王的三个儿子就逃走了，三个各向不同方向。最小的儿子叫波托奇努，逃到贝地人的地方，这些人住在贝加尔湖和布尔罕山附近。有些记载说，第九代藏王博德公驾和汉武帝是同时的，汉武帝于公元前一四零至零八五年在位，在博德公驾时开始一连钢铁，他还修筑水渠，发展农业，在河上也建了桥梁，在穷居地方还修造一所叫做秦瓦达子的宫殿，这座宫殿的旧址今日仍然存在。博德加贡活过了十八年，王室的一位儿子叫托托日年增，于公元一七三年卒时，他长大登基后成为第二十八代藏王。相传在托托日年增十六岁时，他在永布拉岗得到一部经，他不能读，因为那是用梵文写的，那是在西藏也找不到一个人能译出这部经。藏王称这部经为念布僧瓦，意为迷药。波密了很多年，他不愿他的大臣们知道这部经是从印度来的，就告诉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很假托做了一个蒙说，过四百年将有一位国王能借这部经。一位早期西藏历史学者娘爱班智达提到，这部经是从一位印度班智达叫罗桑措手中传来的，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四代以后，在公元六一七年，第三十二代藏王年日松正生了个儿子叫车德松赞，人们更多叫他做松赞干部。
韩文书上称他做七宗农赞，他的处时刚好是在唐朝建立以前，唐高宗于公元六百一十八年即位，松赞干部以十三岁即位，他制定了十善法，以十六行为准则。几年后，他派了大臣嘎宗赞带着侯礼和树行去尼泊尔见国王阿苏瓦尔曼，求其公主布鲁库提德韦为妻。国王把女儿给了松赞干布，他去世带去一尊不动金刚佛像，这种像比西藏人认为是最神圣的，相传它是由释迦佛亲自加持的。 西藏人称这位尼泊尔公主为白霞，意思是尼后。翻遍西藏历史也找不到松赞干布派图麦三波扎和十六名随从者去印度学梵文的正确日期。图麦到了印度西部的卡什米尔，在这里他找到了老师里比卡拉和迪瓦维迪哈辛，随从他去的人都死在那儿。图麦回来以后就利用他对梵文的知识设计了一套藏文字母，相传他翻译了托图日年赞是传来的那部秘经，人们才知道了这部经的内容。这部经的重要是因为它最早传入西藏的，近代西藏的纸笔就以这部经传入西藏开始纪年，即公元233年。主关于托图日年赞和松赞干布的年代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我从资料上找到托图日年赞生于公元173年，而松赞干布的生年为大家所承认的是617年，这是在图麦出生后456年。但是在这其中只有四代藏王，记载中托图日年赞活了120岁，尽管如此还差324岁。如果四代藏王在位，那就有每代在位81年，这虽然不一定是不可能的，但连续四代都这么长寿似乎已不大可能，这问题还是要进一步研究。同时松赞干布又向唐朝皇帝秦弘，当时图麦弘的统治者，也向皇帝求弘，松赞干布就派兵去打败吐谷弘，同时还征服了北兰、当相等强人部落，又派了20万军队攻打和占领了松州。松赞干布于是再派人向中国皇帝求弘，送了一副金甲，中国皇帝迎战，但是被大败了，这才同意把文成公主嫁给他。该东赞曾同当应接尼后的使臣，这次也派到中国去迎接公主。公元641年，中国皇帝派江夏王道宗送文成公主直到西藏边境，松赞亲自在边境迎接。藏人称公主为加萨，意为韩侯。公主把大量的绸缎、瓷器带到拉萨，还带了一种释迦牟尼香，这香传说也是由释迦佛亲自加持的，西藏人认为非常神圣。尼后和韩后都想为他们带来的香剪苗，韩后剪的苗称为柔木齐苗，即消招死。尼后没有注意就请韩后帮他设计，韩后建议他把苗建在一个小湖上，尼后以为这是汉后嫉妒他出的坏主意。尼后向松赞提出这件事，松赞经过祈祷和金寺也认为把苗建在小湖上是适合的。西藏人用大体山羊半用土石把湖填平，在苗建成后还专门造了一个山羊像纪念他的劳籍，这座苗称为若萨出纳祖拉康，即今天拉萨大昭寺，西藏人也称它为觉坑。汉后的苗门相动，尼后的苗门相袭，到下一代两艘苗的佛像兑换了一下，这是为了安全的原因。当时谣传韩军将进入拉萨，在经波达拉宫上修建的狮子麻婆宫声称也是尼后建的。同时浙江还收复了缅甸的一部分，公元577年建立了尼泊尔，便居住了几个人。这些尼泊尔人的姓氏如刚、喇嘛、第二把、阿玛等，都是西藏藏民中的合语。在尼泊尔还有一个尼泊尔广南罗德瓦德瓦，用的历史称为希拉德瓦，上面刻着应当将苏东国王纳税的正式公元643年。杨森往里可里是那相望的水平，东段的河长对应的蒙察赤将是那一个儿子叫做孙孙平坦，他13岁后这么亡为，五年后18岁时起居松赞干布再次当天亡为。为了治理国家，松赞内政的有名总统还没在夏季里分配土地去出入，在中国对和农民之间有了阶级差别，
梅风度制定了一个发音令，美为风度有他自制的政治风度，乐以宋国起色马色加以提成。在拉萨政府并向人民的九州达成，在公元641年，他派了一位大臣到东瀛报告东瀛皇帝，要在江苏镇的一座山上建一座寺庙，当地同意了他的请求。苗族姓宋后成为五台山民。公元648年，东瀛皇帝派了一个县令石灿到印度皇帝查尔斯那里去，石灿的庶民叫做汪天池，他带着34名骑兵，当他到达灵都市，查尔斯已经去世，因为他没有儿子，由一位叫阿罗纳的大臣继了王位，也是幽动的故事很不安定。而阿尔马罗纳是范德所得的，他下令把县令石灿的人由王天策来杀死了。王天策跑到云豹，当时以为是县政的宿助，他是那里寻求政战职员，他得到12000西藏骑兵和7000豹子，都是一些历史记载。他进入到印度，在北汉的喜拉哈蒂办了3天仗，结果把阿尔瑞纳免职和孤立了，但印度的资料不支持这些说法。阿尔瑞纳的对手国王卡拉加巴被他的相伴是很高兴的，作为正式的表示，他送了牛马以及许多其他礼物去苏战。东瀛皇帝对苏战也是很感激的，为此他下令在他死后造一株张望的石像留在他的陵墓上。公元547年，苏丹和韩普因祸就在九州残部的地区，就是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因祸的生命做了这种兵，这种兵叫什么名字我们不清，苏丹上说他是种发高烧，东瀛上这种兵不一定入伏了，这是后来东瀛陆之下的说法。东瀛和两位王后都是有八昭寺的观音像级了，过往的年龄是82岁。东方的资料说东瀛死于公元949年，韩后死于公元680年。东瀛的陵墓在秋之县的雅鲁长谷。东瀛死后由他的宋字莽松郎中举行，也是还有一个小孩子，由大臣在东乡与摄政知道孩子出名。公元654年，在一次大臣东渡的火焰上确定过万与大臣东渡每年七岁一次商讨未来政策和政治经历。下一年七宗圣经设置在东渡殿席，东渡最大土不同设定大臣站在阿特杜上做了8年来指挥政事，先进练习了很久。后来土不同的大臣土不同宽恕到西藏，处理了土不同的顺序，土不同就被步骤打败了。河源光禄荣李牛座被迫逃到东渡的梁都。公元966年，该东山从阿波地方回到拉萨，12年他就都已死了。不是别人传说他是和中国人大将转职的。东山有4个儿子，嘎子贾天柱，嘎赤金金壮，嘎请多义和嘎请严嵩等。新安董主当了首相，新在军队中人重度失联。在公元7世纪，嘎尔家族被介绍苏东贵族成为重要兵力。在西方人战败楚国之后，大批难民涌入两座。
在西藏人战败吐谷浑后，大批难民涌入凉州，使得中国皇帝召集大臣们商量如何安抚这些难民和是否要和西藏打仗。一位叫叶利本的大臣反对打仗，一位叫谢新合力的将军主张打仗。由于道途遥远，供应困难，叶利本劝说皇帝要暂时忍耐，等国力充实后再战而胜之。但是大臣江格不同意这种主张，说是现在不打，将来西藏会更强大起来。商量无结果而胜，也没有想出什么安置吐谷浑难民的办法。公元668年，在伊克马 筑起一个军事要塞。第二年，独孤浑就发誓向西藏国王效忠。公元670年是西藏在军事上取得巨大胜利的一年，藏军进入塔里木盆地，占领了中共的安西四镇。皇帝派了毕仁贵领10万大军来恢复四镇，结果在大沸川吃了败仗。帝受到降职的处分，公元671年又派另一支军队由江格率领准备进攻，结果江死在路上，军队也退了回去。藏王莽松莽山派了一位大臣叫冉济出使中国，中国皇帝接待了他，问了许多关于西藏的问题。他告诉皇帝，藏王仗义有能，处理国事胜过他的祖父松赞干布。冉济又说，西藏人上下一心，团结努力，这就是西藏所以强大的基础。然后中国皇帝责问他为什么要容纳背叛了吐谷浑人民的素和贵，他回答说，我是奉命来送礼的，其他非我所知。公元676年，藏兵攻打赞州和郭州而归，中国皇帝立即命令大臣刘任轨带兵到洮河，派出发，藏兵就攻打了甘肃的叠州、密拱、丹陵等地。中国皇帝把将领们招去，对他们不能及时出兵狠狠地训斥了一番。他又派秘书李敬玄为将军，并从剑南、三南正调军队。李敬玄在龙之打败藏兵，于是进攻青海地区，这里是大臣陈亚东部署防的。李敬玄下面的一名将领刘神礼率兵深入藏地，后援不齐，结果被围困丧命，军队毁散。李敬玄的一个将领叫黑子唐之，带领500战士夜袭藏军，使藏军溃散。李敬玄带兵回到赣州，他也受到降职处分。尽管有许多中国将领做了很大努力，对西藏没有取得什么有意义的胜利。高宗皇帝召集大臣商讨局势，他审视他们屡次战败，而在早先倒能政府高丽。皇帝问他们今后应当怎么办，多数人说应当和西藏和谈，少数人说好好准备几年然后再进行报复，最后决定防守边境。676年，藏王莽松莽赞去世，但是西藏人怕中国人知道他们失去了领袖，3年没有发表。藏王死时，皇后正怀孕，不久就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都苏莽介。在他3岁后，方宣布复商。公元677年，象雄叛乱，次年被平息，这使西藏的武力为邻国所生畏。在西藏有7名著名的将军，他们都善于决斗，也是优秀的弓箭手，善于指挥，能与野鹿赛跑，与野牛搏斗。他们是欧格东州欧格两个老蒋的包格多清、郭亚琼、卓多州和罗赤东眼睛。首席大臣陈亚东不死于，由他的兄弟赤金村壮继承。他的2个兄弟仍然带兵和中国打仗，但是高尔家族的实力太大了，对王室的忠心成了问题。高尔七多伊于公元694年在战争中被俘，他的兄弟真眼松东被藏王处死。首席大臣赤坚勇壮于公元698年被免职，次年与国王的军队战败后自杀。
根据藏文史料，欧松满介于704年死于米尔瓦地方，传说这里是南诏的国土，在今中国云南省。后人资料说，藏人在逃亡尼泊尔和北印度的叛乱时被杀死，那时七代之丹刚刚7岁继承了王位，他的主母出落出当摄政，七代之丹外号我来做，这当然是在他上了年纪时的事。他在位期间，在拉萨以为修建了3所寺庙，长得多多清德马路和长得多多。有些藏文资料说，我拉措有个儿子叫加 汉王帝请功，但是在宫中还没到战时，儿子死了，于是自己娶汉公主为妻。这是个有趣的故事，但这种说法在西藏史学家中也是有矛盾的。汉藏史料都记公主入政时是公元710年，当时摩崖措只有12岁，还不可能生有儿子。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是由藏人的祖母清洛向中国皇帝求婚，皇帝把雍王你手里的女儿金城公主给了藏王，皇帝亲自送公主到石城县，为了纪念公主改为金城县。公主由杨俊送到西藏，皇帝希望通过和亲戚扫战争，但他的希望没有成为现实。根据一些藏人史料，金城到藏后没有过舒服的日子，他没有饭当，而且受到国王其他妻子的妒忌。他写信给哥哥孙芬王，他是西藏属下阿才的陪臣，要求庇护，但哥叔不敢庇护他，把他的请求传给另一位陪臣史达什克，他也不敢给他庇护，得罪藏王。他给中国皇帝写了一封信，报告公主很不快活，想逃离西藏。皇帝给公主写信，要她留在西藏，极道行为可能遭遇战争，他劝他安心在西藏王庭，为他自己，也是为了他的国家。公主勉强地同意了。不久后，他就问文成公主带来佛像的下落，他被西藏人藏起来了。经过仔细搜查，佛像被找到了。他让把佛像放在大昭师的正中殿里。公元719年，当宣宗皇帝在位时，中国人的军事活动大大增加。原因是他们要阻止西藏和阿拉伯，他们有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西藏人没有逃过早期阿拉伯历史学者的注意，他们称西藏为吐蕃特，称他的统治者为可汗。根据巴尔特的说法和最早建于阿尔昆卑，当时也建立过一些贸易关系。相传那时西藏人把麝香输出到穆斯林世界。
公元730年，藏王向中国皇帝请求各种经典和历史。一位大臣叫宇修烈的说，这些书里有许多关于军事战术的内容，传到西藏对国家不利。但是皇帝没有听他的。公元741年，一个西藏使团来到中国宫廷报金城公主之上，同时请求和谈，但是皇帝拒绝了。不久，西藏就动员了40万军队进攻中国陈蒙堡，后进至长宁桥为中国将军申锡叶所驻。后来藏兵攻下了石堡城，他们一直站立到公元748年后才被中国收服。公元755年，藏王摩崖措去世，多数藏史材料说他死在雅珠巴台是坠马死的，但布达拉宫前的石碑上说，摩崖措是被他的两位大臣巴尔敦台和朗曼西杀害的。这东碑是七宗德赞在位时立的。摩崖措死后，他的儿子七宗德赞继位，他是一位佛教信徒，鼓励传播佛教，但在宫廷里却遭到大臣们的反对。这些大臣都是忠信奉教的，马桑顿巴克和达格鲁公就是坚决反对佛教的。这后一名字不应与另一大臣打炸路坤混为一人，这人也叫奥兰路坤，他忠于国王，他的事迹也在于布达拉宫前的石碑。一切西藏历史家把这两人混起来，这是有损于打扎路坤的真实面貌的。有两位较小的大臣果之桑和桑叶桑是乐意帮助国王弘扬佛教的，他们联络那些同情佛教的大臣们，鼓动他们在宫廷讨论佛教问题时支持他们，然后他们贿赂了一位卦师，让他预言国内将出现大灾荒和瘟疫，除非是把两位忠心的臣子做了牺牲。传统的说法是信佛大臣果氏和梵果大臣马桑氏都被嵌在一座文墓里，但这个计划是果氏设计的。
他做了秘密安排逃了出来，麻闪氏则死在文末里。还有一个说法是预言要求放逐两位大臣，于是召集御前会议讨论此事，有两位地位较低的大臣果氏和赏氏一道站起来说，为了表现朱女国王自愿接收放逐，他们的表态受到欢迎，都称赞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但这对两位地位较高的大臣马赏氏和达格鲁公却是很失面子的，他们两人站起来大声嚷嚷说，他们不仅是地位高，而且对国王的忠心也不亚于任何人，坚决要求放逐。大会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这实际上是一种安排的圈套。西藏记载说，马赏氏和达格鲁公被送到堆龙的一个墓地里，但这不一定就是被杀了。另一个故事说，这两位大臣被允许过活死人的生活，这和藏王的藏法有关。当一位藏王去世后，最忠于他的大臣必须自愿与国王一起埋葬，但不是真正埋起来，而是和一群死人住在陵墓附近。
这些人禁止和任何活人说话。既然国王每年来这里拜祭，带来很多祭品，祭完就把这些东西分给活死人，这些人的家属也给他们送衣粮。当有人走进陵墓时，就吹响一个号角，这些活死人立即藏进他们住的茅棚，这样家属才能进入墓地留下东西。当这些人离开后，又吹响号角，于是活死人就可以出来活动了。